我们先礼赞佛陀三声哈。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哈桑布达斯，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哈桑布达斯，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哈桑布达斯。好，上次呢，我们有讲到菩萨在悉达多太子哈，在面对在要成佛的这个修行中面对魔王的挑战然后呢，然后这个菩萨道出了魔王派出来的十种魔君呢，那我们也谈到了第一个第一个魔君呢，就是那个色欲那我们也讲到那个色欲的范围哈，然后。它的原因呢是有已有人的五外尘包括内在自己本身内心有的欲望，这两者。然后呢，我们也谈到了这个色欲的祸患要这个思维你所追求的东西你所期待的追求的东西呢，到最后呢，都是一场空的。然后呢，就好像饥饿的狗呢，舔这个骨头永远都没有办法满足，因为欲望本身是不可能满足的嘛。你满足了那一个，你又期待另外一个，那个满足了，你又期待另外一个，所以欲望本身是没有办法满足的就像狗饥饿的狗呢，舔这个没有肉的骨头呢，它永远都不会饱的啊。然后呢，我们也谈到了这个我想再稍微说一下这个色欲平常我们比较少谈到的，就是对家庭的一种执着特别是东方我们这东方中国人因为我们中国人呢都是以家为主嘛。不像西方人，18岁过后呢，你就要离开家里了，家里是不给你经济上的支持的，所以18岁你就学会很独立，不跟家人一起住呢，因此呢，你对家的执着呢也没有这么强。但是呢，我们中国人东方的华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对家的粘着是特别的强所以呢，变成要出家，因为对家的执着嘛，所以变成出家。是一件难事了，因为粘着导致没有办法出家所以呢，粘着与家人呢，也是一个很强的色欲那我们要视为它的过患包括这个粘着我们的家人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带作业来嘛，我们的孩子18岁过后就会离开读大学，他有他的朋友，他什么心事呢，都情愿跟朋友讲，然后他有他的欢乐，他有他的兴趣。然后呢，他有他的理想，所以呢，有时呢，我们又走不进他的心中了。所以一切你执着的人呢，也是会离我们而去嘛，对吗？最终是会离我们而去的。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过患那思维无常呢，让我们的心中呢，不要对你追求的东西产生这么强烈的执着。所以思维无常是很基本的，而且它是究竟法来的。世间哪一样东西有哪样东西是永恒的呢？包括亲情、爱情、事业、生命、健康，全部都是会变化无常的然后呢，我们如果用正念守护我们的心比如说，我们一般上都用安般念或者慈心禅去到那里呢，用这个一个禅法呢守住我们的心的话呢，心就不会一直呢跑去跟这个 这个色欲啊相应了啊，心就不会一直离开我们的domain，离开我们的保护区呀、啊。啊，如果你的正念守护心呢，心就受保护了，它就不会一直呢去到要看呐、啊，要看漂亮的啊，要听啊，要吃啊，要住啊，或者要跟人家讲话、啊、等等啊。所以正念守护心也是非常重要。然后最后一个呢，我们要回避。啊，因为你的环境啊，比如说在家的环境呢，就很容易呢产生这些欲望啊，所以你就要离开，然后去适应那个环境呢，就比较不能产生欲望。就像我以前呢，在缅甸这个丛林里面呢，啊，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没有杂志啊，世界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哈、啊，然后呢？就是这些娱乐呢，什么娱乐呢都没有，更没有手机了啊！现在的人呢，啊，对手机的渴望也是很强烈啊，所以在那个时刻呢，你就潜心潜你就会觉得你对这个色欲的要求就不会高了，因为你没有那样的环境啊，可以引发你的欲望啊。所以回避的方法就是，你应该，如果你觉得在家。世俗很多东西啊，惧盼着你呢啊，偶尔你就要去试验住几天哈，让你的心清静下来啊，这个也是对治色欲的方法哈。好，第二呢，我们进入了第二个魔君呢，不满足啊，阿拉蒂啊，那这个不满足呢，大部分都是对犯行的生活，犯行就是出家人的生活啊，没有这个性欲的生活。然后或者是对禅修营的时候呢，禅修里面，在禅修营里面，这个禅修者呢产生的不满足等等啊，特别是针对这两方面来说哈、啊。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不满足的对象，比如说我们在禅修营里面嘛，因为大家都是居士嘛，大部分都是居士，所以我们就不讲梵行了啊，我们就讲禅修营禅修者不满足的对象啊。第一个呢，我们可能不满足的对象就是同修啊，你隔壁那个可能很爱讲话哈、啊，就是叽叽喳喳的，老是找你讲话，所以这个也让你产生不满足啊。这种不满，有的不满足可以化为力量的哈、啊，有的不满足是自己内心的缺点啊，有的不满足呢是对啊、也是好的哈 啊，因为那个不满足你就会避开它嘛，好、啊。所以同修呢，我们也会因为在禅修营里面呢，心比较敏感嘛，所以同修的一些不好的表现呢，啊，都会让我们感到很不满足啊，就是 complain 的哈、啊，抗议他们。另外一个呢，就是食物啊，食物呢不是你喜欢的，因为我们去到禅修营，人家供养什么你就吃什么哈、啊，也你不能够像平常哈、啊、在家里。你会煮你喜欢吃的东西吗？但是呢，在禅修营呢，啊，因为得不到你喜爱的食物呢，也会产生不满足。啊，另外一个呢，你不满足的对象就是环境。啊，如果你去到一个禅修营呢，那个环境很嘈杂，很嘈，很杂乱。啊，住的地方也是乱七八糟的，肮肮脏脏的。然后呢，周围又有很多汽车声呢，有的摩托声呢，啊，讲话声呢，或者工人做工的声音等等呢。这些环境的吵呢，跟杂乱呢，也会产生你的不满足啊。然后接着下来呢，也可以让你不满足的魔君呢，就是痛了。因为禅修哈、啊，至少都要做一个小时嘛哈、啊。如果你是老禅的话呢，啊，一个小时是啊小事。但是如果你是不是时常禅修的人呢，啊，一个小时，而且连续要做五六次哈。啊，所以呢，一下子就会痛了啊，肩膀很痛啊，腰很痛啊，臀部痛啊，腿痛啊，这些痛呢，都会让你感到非常的不满足。所以不满足的背后呢，也是带有一点嗔恨的哈啊。所以那个痛呢，让你感到很不满足，心很乱，很不能够定下来啊。这个啊，就是禅修那个痛呢，也会产生我们 complain 的一个魔君哈。那接着下来呢，啊，就是热， 我们 AVMC 哈，我的道场那个禅堂呢是特别的热的哈，所以呢，大家坐下来呢，如果呢不能够满足于现状的话哈，不能够满足于自己的禅修的话呢，心就会开始对这个不满足，对那个不满足啊，就会对天气不满足啊，就都会热不满足啊，然后就心就开始很。当你心中一不满足的话，你心中就会在自己在那边讲话了啊，然后结果呢，心就更加没有办法入定。那再下来呢，蚊子，因为在禅修营呢，这个心特别敏锐嘛，哈，什么东西呢会打扰到你的禅修的，你都会感到不满足。所以蚊子在你耳边呢，嗡嗡叫啊，嘻嘻叫啊，你都会感到不满足。满足又不能够打他，又不能够杀他嘛，因为大家是持戒的嘛，所以呢，这个蚊子呢也会让你感到非常的不满足啊。另外一个呢，禁语啊，这个禁语呢，在马来西亚，在有华人的地区啊，很难做得到的啊。我时常去这个美国，然后都是西方团体啊办的禅修营啊，如果是西方团体办的禅修营呢，禁语呢是 100% 要遵守的。那如果是东方人办的禅修营呢，就算你贴了100个禁语呢，没有人会去遵守，因为东方不是讲求这个 法规则的这个国家哈，东方是讲求感情的国 emotional 情绪的国家，所以你就算贴了100个200个禁语呢，人家也是不会禁语的，这个就是东方跟西方的不一样啊。那个，所以如果说要求大家禁语呢，啊，你也会觉得不满足，因为有时候你想讲一点的话都不可以，老师在那边盯着你啊，啊，尤其是有一些禅修营啊，很严格的哈，一禁语的哈，你就会被警告了，所以你对这个东西你也会感到不满足啊。那接着下来呢，时间表啊，时间表也可以让你不满足的。有的禅修营呢，那时间表呢排得特别的密，让你感觉到好像很紧迫，整个人啊绷得很紧，那心情很紧迫啊。比如说有的禅修营哈，我去参加过另外一个禅修营，打坐一个小时过后，然后休息五分钟。那又再做一个小时，然后休息五分钟罢了，那只休息五分钟罢了。对我这种老参来说呢，我都觉得这样的时间表我一点都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太过，因为什么叫禅修嘛？禅修就是要放松啊，放松呢，然后呢，你才可以有正念啊，然后呢，放松你才能够有镇定嘛。那个时间表排得这么密集呢，让你感觉到很紧迫。你的心呢就没有办法定下来啊，所以呢，我本身觉得呢，对一个资深的老师啊，一个比较资深的老师呢，他很会安排时间表的，因为他已经累积了太多的经验了哈，他知道什么这样的时间表呢对学生比较好啊，所以如果排得太紧迫呢，是心中也会升起不满足的这种现象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出坡啊。你有的禅修营呢，是什么东西、什么工作都不用做的，整天就是走禅。但是呢，我也是从这样训练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点对禅修一点好处都没有啊，因为身体一阳一阳一阴嘛，啊，一静一动嘛，才是中道啊，所以我的禅修营呢一定要出坡，因为出坡也是一种运动。你做了一个小时了，或者超过一个小时，你身体有些很痛，有些地方很痛呢，所以靠着出坡可以让你运动一下你的身体，然后也是一种服务嘛，因为服务也可以支持你的禅修，它是善业来的哈。但是呢，有些人呢，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啊。 我记得呢，以前我这个我办的禅修营哈，有出坡的，然后要一些学员呐拔草罢了，然后坐在那边给他移植，然后在那边拔草，他拔了，他本来来一个要来一个月的哈，他拔了大概10多天呢，他说他要回家了，因为他不喜欢做服务，他不喜欢出坡，不喜欢做服务。你看，就是因为你不满足啊，这个服务呢。啊，那魔君就有机会攻击你了，因为你不满足，你心中一直在 complain，一直在抗议，一直在埋怨的话，哎，魔君就知道，哎，你这个人啊，我可以攻击你了，所以最后他就攻击你，你就想，哎呀，我还是不要禅修的，回家算了吧。所以这个后来这个禅修者呢，啊，他本来要来一个月的，然后呢，大概10多天他就离开了。被魔啊，被不满足这个魔君给打败了啊！所以这些东西呢，你都要自己去思考一下哈，哪样东西让你产生不满足，然后呢而被魔君打败啊？你知道不满足了，你就要去对峙他了哈，不能去顺从他哈。然后呢，我们来看看不满足的。不满足升起的原因呢？第一个呢，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定，没有定呢，因为有定才会产生快乐嘛。有快乐的话呢，你什么都能够接受啊。现在因为没有定呢，也就没有快乐，没有快乐呢，你的心就会到处去找让你不满足的地方，不满足的东西，然后就去抗议啊，就去埋怨了。那你就中了魔君的陷阱了，你就中了魔君设下来的这个圈套了啊。第二个呢，不乐佛法，你不喜欢那个佛法，你觉得呢？你的心中没有倾向于佛法啊。如果你心中倾向于佛法呢，你住在这个禅修营里面呢，你会很高兴的。就算你没有定，但是你心中啊，难得我有这样的机会哈，来到这边的虔诚的学佛、听经、打坐、服务呢，你热衷于这样的佛法呢，你就不会埋怨，不会有不满足的地方。啊，你要导致你不满足的原因嘛。然后第三呢，就是你没有认清目标。你来到禅修营的时候呢，你没有认清你的目标。我的目标就是要修定啊，然后就是也要修福、定、增长智慧等等啊。然后你没有把目标呢掌握得好，就说啊，禅修营我也跟着去，结果呢，你没有你自己的目标呢，然后你就会产生很多的埋怨啊。所以呢。每一次去一个禅修营，你都要有自己的目标。当然，你的目标未必能够达到，但是你有一个目标的话呢，你就不容易产生这种埋怨和不满足的心态啊。然后接着下来呢，原因就是你放住心或者你的思维呀、比如说我一点点不满足了，哎呀，你就放住它，让它更加不满足，更加不满足啊。你没有收拾你的心，你就是随心所欲嘛，好，然后你没有这个守护诸根呢，你放住心，没有守护诸根，放住你的思维，要想什么就想什么，要讲什么就讲什么，要 complain 要埋怨就埋怨，所以你这样放住心和思维的话，心就像奔腾的马这样脱缰的马这样，所以它到处乱乱跑。因此呢，在这禅修营呢，也是要收拾你的心啊。所以我们也很强调呢，不管你是出坡也好，洗澡也好呢，你的心最好守住一个目标啊，比如说安般念呢，或者是持心禅呢，你在洗澡也可以播诵持心，你上洗手间也可以播诵持心啊，你吃饭也可以播诵持心啊，或者把你的心专注在呼吸上，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放住心啊，你不放住心呢，心就会被收拾住，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得定得乐，所以这个是不满足，是第二种魔君呢、也是很容易就会很容易被我们攻击的啊。然后呢， 讲到我们环境呢，有时候呢，这个不满足呢，比如说环境哈，对环境嘈杂不满足呢，未必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哈，因为嘈杂的环境真的是不适合修行嘛。我们世间平常出去买东西啊，或者在家里啊，都已经够吵了嘛，来到这个禅修营，竟然跟家里一模一样的话呢，所以你产生不满足，我觉得也是对的。哦，所以呢，我们不满足的一些对象呢，未必是不好的啊，特别是环境的嘈杂啊，所以我们的 AVMC 哈，我师傅的这个试验呢，所以就会为什么我会选在这个山上呢？就是要确保有一个很幽静的啊，很安详啊，没有什么没有车声听，没有车声看不到汽车这些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呢，来的人呢，心中愉悦嘛，所以他很容易就定下来了。好，那关于这个热呢，你看师傅这个地方也很热，所以在禅堂呢，我们也装了很多这个风扇呢，也装了冷气，啊，就是为了要改善那个环境，让学员呢学得更好。啊，那关于蚊子呢，你看我们的禅堂呢，也全部装上了这个蚊帐了哈，等等。所以呢，我们呢，作为一个这个举办禅修者的这个禅修老师啊，哈，我们都尽量把我们的禅修这个环境呢做得最好啊。因此呢，我的这个 AVMC 禅修，这个 AVMC 这个禅修中心啊，虽然是在山上呢，但是它的设备都非常的先进啊。要热水有热水啊，洗澡要热水有热水，要冷气有冷气哈，要什么有什么哈。所以很多人呢来到我们这边呢，也是感到非常的这个震撼。他说这样的山上哈，然后又这么幽静呢哈，然后设备还这么的齐全呢哈。这个就是我们做一个老师对尽量。啊，就是能够体谅这个学员呢，尽量提供最好的环境，这样他们才能够定下心来，然后才能够专心学这个禅修啊。哈，好，好，这是第二个魔君哈，第三个呢？啊，对不起，然后我们又对峙这个不满足这个魔君呢？第一呢，我们要产生感恩之心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哈，这个老师呢已经把这个整个环境呢，好，然后还要准备那个食物啊等等呢，已经把这个东西做到最好给学员了。那学员呢，就是要提起你的感恩的心，只要你有感恩的心呢，你不满足的心呢也会消失的啊。那如果你没有这种感恩的心呢？啊，你肯定很多埋怨的啊！大家应该，尤其是马来西亚很多禅修营都是不收费的嘛，啊，大家尽量满足学员的这个需求呢，啊，但是偶尔也会漏掉嘛，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学生呢，第一个去到那个地方。然后知道那个环境这么好，食物有人供养，食物有人照顾呢，我们就要升起感恩之心了。只要你有感恩之心呢，不满足的这样的现象呢，这样的魔君呢，不容易打倒你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如理思维嘛。只要不满足升起了，你要如理思维一下。如理思维是一切善的根源来的哈。然后正念，比如说痛啊，你要用正念来对治它。热啊，你要提起正念来观那个热啊，好像我每次去禅堂，这个 AVMC 的禅堂呢，正寝热处的，我一坐下来，第一个要观的就是热，马上一坐下来，我就先观热，大概两三分钟，哎，就不会感觉到热了，然后就开始观其他的，所以只要你提起正念的话呢。啊，这个热啊，蚊子啊，这个触波啊，都不是问题的啊。蚊子也是哈，有时候在打坐的时候，蚊子在我旁边一直讲，一直在那边发出声音呢，我就送慈心传给他们，哎，过后他们就飞走了啊。这个也是正念啊，好， 好，现在我们进入呢第三种魔君呢，饥渴。饥渴呢，大部分都是针对食物来说的啊，因为呢，我们在这个禅修营嘛，所以又过午不吃，所以晚上呢也是特别的有这个饥渴啊，craving 啊 for food 啊，就是渴望有这个东西呀，所以。这个饥渴呢，也是一种魔君呐，因为它会勾起你的欲望哈。那它原因呢，是因为我们本身身体的需要，我们需要这个食物嘛。当这个身体啊适应了一些食物呢，然后呢来到禅修营呢，你得不到你要的呢，你就有一种饥渴的感觉这个是因为身体的需要。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欲望啊得不到满足。平常我们因为禅修营嘛，很多欲望都被压制了嘛。那之前的欲望呢，在这刻呢，有时候得不到满足呢，你就会有一种饥渴的现象所以呢，我们需要克服对食物的欲求以不满足才不会被这个第三个魔君饥渴给打败哈。然后呢？要怎么这个对治这个对食物的饥渴呢？因为在禅修营不能够得到你要的嘛。有的人喜欢重口味的啊，甜的啊，酸的啊，有时候你拿不到但是我们都尽量去满足大家但是偶尔也是不能够满足你要的口味因此呢，那个时候你对某种食物的饥渴呢，会使到你不能够定下来禅修。那个时候呢，你就要关，要对治它嘛，不然你肯定定不下心嘛，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要观食物之不净，要怎么观呢？你去试一试吧，把拿了一瓢的这个食物呢放进口中，然后呢你就咬咀嚼嘛，咀嚼，然后你等到口里的食物全部碎了。你不要吞下去你就吐在你的盘子里面，你吐在你的盘子里面，你看你还要不要吃？你吐在盘子里面，你就管它的不净嘛。包括你喜欢的食物也是这样的。你咀嚼了，你再吐出来，再看它，你看你对它还有没有那个饥渴，还是渴望或者欲望呢？所以这是一种对治饥渴对食物饥渴的。管食物之不净的方法，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如理审思我们在每一次的禅修营我们都会如理审思，怎么审思呢？我如理审思所受用的食物，不为喜系不为喜系就是不为。不是为了吃饭带来快乐，叫不为喜系哈。第二呢，不为骄慢，不为骄慢是因为有的人他吃到比较上等的食物，所以他就产生了骄慢，哎，我吃的比人家好所以我们吃东西呢，并不是为了要表彰我们的身份，我吃的比人家好也不是为了喜系，喜系就是为了得到快乐也不是为了漂亮因为你吃到比较高的食物比较品质比较高的食物呢，你的容貌比较漂亮嘛对，所以我们吃那个也并不是为了漂亮。然后呢，第四个不为增肥呀，这个你们就会觉得，哎呀，现在大家都要减肥呀，怎么会变成增肥呢？因为这个是古代人审美的这种标准因为古代人认为肥一点呢比较庄严瘦瘦这样，好像琵琶，好像白骨这样，白骨精这样，瘦瘦的，没有那种看起来没有，就是看起来就不庄严。所以古代人认为胖一点庄严，所以大家就会，所以他吃饭就会吃多一点，让自己胖，增肥一点，这样看起来比较漂亮，比较好看。他的意思是这样但是现代人呢，刚好相反现代人呢就是要减肥，不是要增肥呀，因为现在的经济嘛，太发达，太大了，大家消费 啊，拼命的消费，所以呢，直到大家都怎么讲呢？都胖过正常的标准了，因此要减肥了啊。因此这些东西呢，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呢，它已经改变了哈。那我们吃饭，我们要省事呢，只是为了此生助力存续啊，只是为了我们这个身体能够继续下去。因为不吃饭呢，我们就会饿死嘛，啊，长期不吃饭就会饿死。所以你要想，我吃饭是为了让我的身体能够继续下去啊，然后为了停止伤害身体，因为如果一直不吃饭的话呢。啊，就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就像那个悉达多太子6年苦行，结果伤害到他的身体了啊。然后为了资助犯恨啊，那我们吃的身体呢，就会这个食物就会产生体力，有了体力我们就能够修行嘛。所以，我们吃饭是为了资助我们的修行啊。如此呢，我将消除饥饿的咒诅啊。因为我吃了饭嘛，所以那个饥饿我克制了饥饿，所以饥饿的苦受不会升起。然后呢，并不让饱食的心受升起啊，所以你就是不可以，你如理思维过后，你就不会吃得太饱啊。那吃得太饱呢，就会有新的苦受了啊。灭除了咒受，饥饿的咒受，但是又过分太饱呢，又让心受升起，新的苦受升起。啊，这样的话呢，也是一种过失啊，因此呢，我将维持生命啊，我吃这个饭是维持我的生命，无过，没有过失啊，就是不会吃得太饱，没有过失。然后呢，且安住啊，因为吃得刚刚好，七分饱，然后我也可以安住在我的禅修上。所以每一个人呢，在禅修营呢，在吃饭的时候呢，都要对这个食物产生这种如理审视啊。另外一种方法呢。继续下去的审视哈，对饮食的如理审视是，你要审视呢，你吃饭哈，你吃饭那个钵食啊，因为你受人家供养，所以我们叫钵食嘛哈，或者是你盘里面的食物，以及食用的人啊，都只是种种元素的组合体。什么元素呢？就是四大地水火风嘛。食物呢，也是四大组成的。我个人呢，我的身体呢，也是四大组成的。你要如此思维啊，然后呢，他们都是依靠诸因啊而存在，并不是友情，并不是一个人哈、啊，都是四大组成的，并不是一个人无命啊，四大是没有命的嘛，有命的就是识有没有意识嘛哈、啊，空的啊，四大都是空的啊。所以你要思维啊，吃的食物包括你自己，都是不是特别的一个人，都是空洞的啊。那这一切钵食呢还不可厌，但是在接触这不净的身体之后呢，它变得非常可厌。你看那个食物呢，在你面前还没有吃之前呢，一点都不可厌嘛。但是你一吃下去呢，啊。我们先不说吃下去排出来成为粪便这么可厌哈，我们先不说这个。你一拿起那个食物呢，放进你嘴巴摇摇摇，那嘴里的口水就混合了那个食物嘛。然后食物被咬碎，你再吐出来的时候，那个食物马上变得非常的可厌。你看这个食物呢，一接触到身体呢，它就变得非常的可厌。然后再经过消化哈，使这个消化管道了，然后在腹部那边呢，消化完了过后，第二天排出来更加的可厌了，不止可厌又很臭啊，所以呢，我们就这样思维，而这个食物呢，包括吃的人都是示范而已哈，没有生命的，都是空洞的，然后接触到这个可厌的身体呀，啊。接触到这个不净的身体，它变得非常的可厌。如此思维，这个食物呢，可以对食物啊的这个饥渴呢，啊，可以对治对食物的饥渴，也就是第四种魔君呐、啊。上一个禅修营里面呢，有一个禅修者呢，他就跟我说，他说，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念那个啊，念这一个嘛，这两个啊，对饮食的如理审视。那最后一天呢，那位禅修者就跟我讲说，师父啊，我每天都念这个哈、哦、啊，这一切波斯还不可厌，但是在接触这不净的身体之后呢，它变得非常可厌呢。这一个呢，很深刻的撞击了我的心呢，所以我觉得我吃下去的东西呢，排出来都有味道。比如说我今天如果吃这个榴莲，排出来的东西都有这个臭味，有榴莲的臭味。然后我吃下这个布袋啊，那个臭豆啊，排出来的东西都。所以他说这个食物真的接触到这个身体，然后包括打嗝出来的味道也是臭、啊、然后呢排出来的也是臭。他觉得呢，这一次的禅修营啊，他对这一个对食物的这种可厌呢、啊，产生了很强的这种感觉呀、啊啊、也是他说这一次禅修营他收获最大的一个啊。所以你看，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如理思维呢，也就可以克制对第三个魔君、啊、也就是饥渴这个魔君呢、啊。能够克制啊，对饥渴、对食物饥渴的这个魔君啊，这叫如理审视啊。那接着下来呢，我们也可以，当我们对治方法，就是我们尝到法之味了啊。比如说，我们讲，禅业为食嘛。当你有定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去对食物产生很强的饥渴或者渴望了。因为法本身你可以在那边坐住啊，不要下坐，吃饭时间呢你都不愿意下来，因为当你入定了过后，那个感觉太过舒服了啊。那个食物对你来讲呢，一点都不会带给你快乐，反而是这种定带给你真正的快乐。所以如果你尝到这个法的味道的话呢，也能够祭拜饥渴这个魔君呢 啊。好，我们这个饥渴呢都是讲这个食物的，其实呢在禅修营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饥渴呢，就是对手机对手机的饥渴。所以为什么在禅修营里面最好是把手机收上来，不然的话呢，当你回到疗房过后呢，因为你的生活平常的生活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得空就拿手机来这个玩那个手机嘛，或者看什么讯息嘛啊，看有没有这个好朋友啊，给你什么信息啊，然后有没有 update 你啊，什么东西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突然间来到这个试验哈，你也会，如果没有收手机的话呢，你也会时常啊去看那个玩那个手机。所以佛陀当时讲这个饥渴呢，只是针对食物，因为佛陀时代那时候没有手机嘛。哦，现在呢，我觉得第三个魔君呢、啊。这个饥渴呢，是对玩手机的饥渴，会比对食物的饥渴更严重啊！所以上次禅修营呢，我第一个就把手机交出去了，因为我看到很多学员呢不要交手机。我做一个老师呢，以身作则嘛，所以我第一个当场呢，在学员面前，来，我先第一个交手机啊。我多么希望，哎，我多么高兴啊！这几天呢，不能够不需要去看我的信息啊、哦。所以来到禅修营呢，你要对持的，我觉得并不是食物的饥渴，而是对手机的饥渴啊、哦，对娱乐手机的这个饥渴啊、哦。手机是会很强烈的哈、哦，影响你的定的一个，因为一信息来了，你思绪就开始像。万马奔腾这样马上就乱了、啊、马上想东想西了。所以在禅修营里面呢，如果你真的要希望进步、啊、叫上你的手机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啊、不然的话你到处攀岩了、啊、你就没有办法在禅修营里面看到进步了、啊、好，接着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魔君、啊、可爱、啊、可爱呢我们讲了很多了，包括你们上了很多我的课呢，所以这个可爱呢我就稍微带一下过去，带过去就好了。可爱分为三个，就是欲爱、有爱、无有爱、啊、欲爱就是色欲，也是第一个魔君来的、啊、那第二个有爱呢， 就是对生命的可爱，对存在生命的可爱。因为这个魔君呢，他要攻击这个菩萨嘛，他叫菩萨说：“哎，你不要再修了，再修行了，不要再继续打坐了，你就去修福报就好了。”啊，你回去啊，修福啊，做布施啊，做这个服务啊，然后呢，服务僧团呢，这些都好就够了嘛。你为什么要修到这么痛苦？你就快要死了啊！如果菩萨当时呢还有爱的话呢，啊，有爱这个魔君的话呢，菩萨就会放弃，因为魔君的诱惑嘛，魔君的诱惑。但是因为菩萨要彻底的斩断这个有碍啊，他要去掉对生命的，他要去掉对生命的渴求啊，所以呢，菩萨才能够打败这个魔君啊。同样的道理，他们要修，如果你们的目的不是为了阿罗汉道呢，你这个有碍呢，是不可能。如果这个有爱就不会是你很大的障碍，但是因为有爱呢，让你战胜它，你就不再轮回了嘛。所以如果你的目的只是修人间福报，哈，你只是要行善，然后有福报，希望出生为天界等等呢，那这个有爱呢不是你的障碍。但是因为菩萨是要彻底的证到阿罗汉跟佛果嘛。所以他一定要打败这个魔君，有碍这个魔君啊、哦。好，无有碍呢，这个呢是对这个一次对，以为一种邪见哈、哦，以为然后执着他的邪见，以为呢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的啊、哦。这个我们佛教徒比较少有啊、哦，无有碍呢比较少有这样的邪见啊、哦。好，那这个第四个魔君可爱呢？因为色欲我们讲了很多嘛，然后呢，我不认为呢有爱是你们的障碍呀、啊，因为毕竟大家的禅修基础还是很浅嘛，啊，所以呢，我觉得有爱可能不是你们现在的障碍，啊，有爱是要成为阿罗汉时的障碍，OK，所以这个第四个魔君呢，我就这样带过去了哈。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五个魔君，昏沉睡眠啊，昏沉睡眠的确是一个魔君，并且是个障碍哈，五盖之一啊哈。当昏沉睡眠来的时候呢，我们心就会捉不住目标了啊，心就昏昏沉沉，看不清目标了，所以就变成很退缩，心就会退缩哈。我们来看它的原因哈。第一个呢，昏沉睡眠的原因呢，是因为疲劳，太疲劳了。所以为什么来禅修营的时候呢，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是很昏沉的？因为你们刚从一种世俗的环境啊，每天上班呐、啊，就很忙啊，或者打理家务啊，带孩子上上下下，每一天都有太多的东西，包括自己的事业，太多的东西要处理，所以其实你的心是很疲劳的。所以一来到禅修营呢，前面一两天呢，一定是很昏沉睡眠的，啊，这个是必然的现象。所以第一天到第三天呢，不能够4点起来，很多人是做不到的。所以平常呢，如果我是办10天的禅修营呢，第二、第三天呢，我给他们睡到5点的，第五天、第三天过后就可以4点起来了。啊，所以我们因为他们第三天已经克服了这个疲劳嘛，所以他们就是可以的哈。所以疲劳呢，其中昏沉睡眠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太过疲劳。在孟加拉那哈，目犍连尊者呢，他当他成为出果的时候，成为须陀洹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就去见了佛陀，见了佛陀过后呢，佛陀就叫他继续禅修啊。为了证到阿罗汉，继续，所以那个时候呢，目犍连呢，就7天里面呢，他非常勇猛精进啊，有没有睡觉我不知道了，但是我猜测他连睡觉都没有，整天就是在那边禅修，结果呢，身体呢太过疲劳啊，因为如果他连睡觉都没有的话，肯定是太过疲劳哈，因此呢，在打坐的时候呢，有一天呢，他就在那边打瞌睡，昏沉睡眠呢，升起了。哦，所以佛陀就看到他，哎呦，糟糕了，我的孩子啊，他太过疲劳了， 所以他现在进入了这个昏沉睡眠，被这个魔君给打败了。所以佛陀就出现，然后教导他打败昏沉睡眠魔君的很多方法。这个方法呢，我在四念处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这边不再重复哈，我是重复其他的东西，哎，我只是讲解其他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太疲劳的话呢，我建议呢去睡一觉就可以了啊。另外一种呢，导致昏沉睡眠的是饱食，哈，这个是可以避免的，就是吃的时候不要吃的太饱。有的人呢，因为来禅修营了过午不吃嘛，他怕哎呦晚上等一下肚子饿，所以呢午餐他就吃的特别饱，或者是，但是这个饱食一来呢，如果他去睡一觉，睡一个下午觉20分钟 ，OK 还可以。如果他没有去睡一个10分钟或者20分钟的下午觉呢，他肯定去打坐，他如果去打坐肯定是打瞌睡的啊。这个就是饱食带来的昏沉与睡眠。所以呢，我们就算守八戒哈，稍微多吃一点点而已，还是要吃到七分饱啊。晚上饿不饿，那时候再来看哈，不用太担心，不要。怎么讲呢，不用太担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哈，可能禅夜为食呢，晚上一点都不饿哈。然后呢，另外一种导致昏沉睡眠的原因是自己懒散啊。自己懒散呢，提不起劲呢，自己提不起劲呢，那肯定导致昏沉睡眠啊。然后第五个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对解脱啊没有诚意，或者对法没有诚意。比如说你来禅修营呢，那你是因为他来我，所以我来了啊。那你没有对这个你禅修的这个目标哈，你没有诚意，然后你对这个法上增长，你也没有诚意。更不用说对解脱了，对解脱那是更高的层次，也没有更加没有诚意了。这样的话呢，很容易被昏沉跟睡眠这个魔君打败啊。所以你要检查自己的心哈，然后你要研究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你的昏沉睡眠，然后用相应的方法来对治。那怎么用相应的方法来对治呢？如果你是因为饱食产生的昏沉睡眠，那你就要饮食质量。好，那如果真的很昏沉了啊，或者是你疲劳的话，你就去睡一觉哈。那你懒散的话，你就要提起精进力嘛。好，那如果真的昏沉被在禅修的时候呢，真的被昏沉睡眠魔君这个魔君骚扰呢，你要做光冥想几种对治的方法哈。你要光冥想，就是你要打开你的眼睛，看着亮光啊，看着亮光来修啊，因为亮光可以刺激我们的大脑，所以让我们的心比较光明一点呐。因为昏沉跟睡眠是黑暗的嘛，暗暗的哈，然后你要用光冥想来对治它。或者呢，如果在禅修营里面呢，感觉到很昏沉睡眠呢，你就起来行禅，因为行禅本身是要精进啊，没有精进力啊，你就走不动的啊，所以你就站起来行禅，就不要再坐下去了，不要再继续坐，或者是站禅，特别是站在中间呢，哈，大家都在打坐呢，因为你昏沉睡眠呢。然后你就起立站在中间，因为你站在中间，如果你昏沉睡眠，你整个身体倒下去的话呢，你就会倒在这个同修的这个身体上面了，那是多么羞耻的一件事啊！整个禅堂就会像地震一样，所以呢，你就很怕被人家取笑哈，多么羞耻啊！所以在站禅呢的时候呢，你就会充满精进了啊。这个也是克服昏沉睡眠的方法哈。那昏沉睡眠是因为没有精进力嘛，所以你要注入像阿达比，就是像火一般能够燃烧烦恼的那个精进力啊，就像我们打针这样啊，就把那个这个阿达比呢，这个热情啊，打进你的身体里面，提起你的精进力啊。 这些呢都是可以对治的哈。还有其他对治方法呢？这个在圣念处呢，我已经讲过了哈。所以呢，这个昏沉睡眠呢，要靠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来对治它，希望能够打败第五种魔君啊。好，那我讲到第六个就要停止了哈。第六个魔君呢是恐惧啊，或者怯懦 fear 啊。第一个，我们来看恐惧的对象是什么啊？第一个呢就是鬼啊。因为你们现在住在城市啊，你们可能脑袋不会想到鬼，但是如果你在丛林修行的话呢，哈，呵呵，尤其是在 AVMC 哈，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在山上呢，有时候呢，啊，我又住到最高那边，然后如果下面呢只是一个女众的话呢，很多是不敢住的。他为什么不敢住呢？我也不知道哦，所以我猜测他们是怕鬼的。所以你要知道啊，这个恐惧的这个对象是什么啊？所以第一个可能是鬼啊，第二个呢黑暗啊，很多人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很怕黑暗的啊。第三个呢，你恐惧的对象可能就是痛啊，叫你做一个半小时啊，你很怕痛，我不要，等一下我痛到死掉怎么办呢？我一个学生呢，他定力很好的，但是每一次呢，他做到一个小时过后痛就来了。好，然后他就停止了，不要做，因为他很怕痛，对痛有恐惧。然后后来呢，我就跟他讲说，为什么你怕痛呢？因为他说怕痛到死掉。我说我教禅已经20年了，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呢痛禅修的时候痛到死掉。他听我这么讲啊，原来痛不会痛到死掉哦。然后他就知道了，继续可以继续做下去。然后来他就熬过了那个痛呢，诶，他的定马上就提升了，就证到了禅那。哦，所以呢，不要被痛这个魔君啊，不要被恐惧啊，这个痛，不然你就会被这个魔君给打败了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野兽啊，野兽包括蛇啊什么的哈，我们再来讲讲，因为这个恐惧呢，一般上都是指在这个丛林里面啊，丛林里面修行啊。如果是在这个城市的试验呢，这些东西都不会发生的。但是痛啊，对痛啊、死啊等，可能有个人的恐惧哈。讲到这个鬼呢，怕鬼呢，我记得阿姜茶呢，有阿姜茶他自己有讲到他一个例子。因为阿姜恰他们是修鲁登嘎的泰国的，很多是拿着一个雨伞，然后就在森林里面修行，晚上呢就睡在这个帐篷下面嘛。然后呢，他说呢，当他半夜的时候呢，就听到有脚步声呢走进他来的，走进他的帐篷。因为那个这个森林里本来就没有人的嘛，不可能是人的脚步声哈。所以他一听到脚步声呢，他觉得哎呦糟糕，鬼来了。他第一个念头就是鬼来了，因为他们怕鬼嘛。如果不怕鬼的话呢，你的第一个念头不会是鬼来了。我记得我住在这个伯利翰，然后我们槟城的，我没有建这个我的禅修营的时啊禅修道场的时候呢，我是住在伯利翰的菩提心园那边。然后呢，我们住的环境呢，到处都是坟墓嘛。然后只有我一个人跟一个老伯伯哈，老伯伯是住下面，我是住在上面的。然后有时候十一点多，我也是听到有人在我的谷地外面走来走去啊。但是我的第一个印象就不会讲，我第一个念头就不会讲啊，鬼来了。因为我可能不怕鬼，所以我就不会跟鬼相应嘛。但是阿姜茶呢，那时候他可能不知道呢，可能他们的文化比较怕鬼哈，所以当他在帐篷外面呢，听到有人走进来，有脚步声了，他第一个印象就是鬼来了，鬼来了。结果他吓到半死，吓到那个汗呢，冷汗直飙啊，然后那个脚步声越来越近他，越来越近他，他觉得他的心啊都要跳出来了。所以他那个描述啊，形容那个他这个怕鬼的经验呢、啊， 形容的非常的生动哈。这样的他的经验我没有，因为我比较不怕鬼嘛。然后就算是真的鬼来了，我也没有想到是鬼来了，所以呢，鬼永远呢就拿我没办法了啊。最后呢，第二天呢，阿娟查才发现什么？才发现原来那一个是狗来的，那个狗可能就睡在他帐篷外面了，才发现是狗。所以呢，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恐惧呀、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想象 imagination， 它不真实存在的，它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还有我另外一件事情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次呢，我两个信徒呢，母女来的，就带我去新山一间去在柔佛一间庙，那间庙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的哈。那我们到那边已经傍晚了，天已经暗下来了，然后我也是很累了，因为车程的关系嘛，所以到那边我就很累了，我就进去房间，我就倒下来，就躺着休息。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呢，外面很多狗啊，他们的声音呢很凄凉，他们叫的声音非常的凄凉，很长，不是一般狗这样这样吠而已，那叫那种是很好像很凄凉、很长的那种声音。那因为我也累了，我也不管。我的性格是比较不怕鬼的嘛，所以我也不会去联想到啊，是不是有鬼来了，是不是那个鬼那个狗啊看到鬼了，所以发出这样的声音，因为狗的眼睛可以看到人不可以看到的东西嘛。但是那两个那一对母女呢就吓到半死啊，吓到半死呢，他两个人呢不知道他们去面对他的恐惧。那第二天呢，我就问他们，哎，睡得怎么样呢？他问我睡得怎么样，我说睡得很好啊。他说他们两个呢听到那个狗叫呢，以为那狗看到鬼了，这两个人吓到半死了，两个母女呢就抱着睡，那整晚呢根本都没有睡到，因为怕鬼啊。所以我觉得我本身的看法哈，很多人那种恐惧啊、怕鬼啊，都是自己的想象而已啊，并不是真的鬼来了，是因为你被你的想象力给击败了，你的恐惧来自于你的想象，结果你就中招了，这个你们要自己去思维一下哈。另外一个是死啊，恐惧于死呢，也是一个魔君来的，因为怕死嘛，所以你怕，等一下我精进过度啊，等一下我做到五六个小时啊，我的脚断掉怎么办啊？等等，这些都是恐惧的心态哈。好，那根源是什么呢？我想我今天我现在应该开始了，因为这个根源呢要讲到蛮长的啊，而且这个恐惧呢，我怕我刚才讲的也不够彻底，因为我想扩一个中部第四经来解释这个恐惧哈，我怕我没有这样的时间了，所以我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讲这个再继续深入讲一个这个恐惧，好不好？好，那我今天就是到此结束了哈。